回到我们的场景来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具体的这些行为上的经文里边呢，我们还是比较强调啊，这个圣经所看重的，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么借着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，来，这个使我们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况，然后呢，就知道我们这个要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。那么第一件事情呢，在25节这里就说啊，说我们要弃绝谎言啊，说实话。那么这个呢，实际上就是要劝勉我们要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啊，要使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，因为只有诚实的人，内心诚实的人啊，我们才会成为一个说实话的表现。下边的原因呢，说因为我们都互为肢体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不知道，这个互为肢体有没有包含不信的人？弟兄姊妹怎么看？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弃绝谎言，是吧？与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。那么这个包不包括不信的外邦人呢？
应该是不包括
啊。
根据他这个上面说的第四章，就是为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然后又讲到，你们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应该这里面的肢体，应该是指的，就是信主的。
对，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也是这样认为啊，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向不信的人说谎话，不是这样的。可是呢，我们彼此相爱啊，这个互相诚实，这个呢，如果是不信的人啊，这个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这里不包括不信的人啊，那么跟不信的人怎么办呢？不是说我们可以和他们说谎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些话可以不说，对吧？保持安全距离等等等等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说实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就像现在在中国啊，实话啊，说实话成了一个稀缺的事儿啊，大家都不敢说实话，是吧？都是逢场作戏，不能说都是吧，对吧？很多时候。逢场作戏、拍马屁，对吧？这个好大喜功、胡说八道，反正就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啊，在我们信主的人里面，那我们互为肢体之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弃绝谎言啊，这个是我们在爱中啊能够诚实的表达我们的内里。当然，这个呢也不是说你诚实就什么都要说，是吧？那么别人的一些弱点或者隐私是吧？那就要有智慧的说，有些东西可以不说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说呢，就要这个说实话。所以我觉得使徒在这里所强调的啊，不完全是指的我们说话，而是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啊，我们彼此都做诚实人啊，这个诚实无过是吧？这个做这样的人。好，下边呢还有补充要说的吗？要分享的关于说话这件事儿啊，
牧师还想分享一点，就是因为，
哎，
就是25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他是引用旧约的这个撒迦利亚先知书的 第8节啊，第8章16节，牧师那个肯定有个黑点，也可以打开吧，就是，你们所行的是这样，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，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，使人和睦。所以，就是这个律法的总结啊，就是，主耶稣说啊，就是，第一就是尽心、尽心、尽力、尽意的爱主你的神。那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，所以，这个新人就是因为已经有了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前面已经讲了，我们蒙了这属灵的福气，已经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儿子，承受儿子的这个名分，就是已经有了新生命，就是活在新人里面，是按照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就是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就是我们已经靠着圣灵，得着了这个属天的基业，已经得到了这宝贵的救恩，在爱子的宝血里面，已经过犯得着涂抹，罪孽得着赦免。那么现在就是，我们既靠圣灵得胜，也当靠圣灵行事。所以就是让我们的心就是，选择爱神、爱人，然后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。然后靠着圣灵说出这个被圣灵恩膏的话来，当然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这个操练，就是里面有许多的属灵征战、新人和旧人的征战、圣灵和情欲的这个征战，后面就是讲不要让神的灵担忧，因为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就是这里面就是刚才牧师说的，就是强调的是我们要。To be 就是成为一个新人，而不是就是还活在旧人的那个私欲，邪情迷惑里这谎言呀，这些污秽的言语啊，这些都是从那个旧人里面就是与神隔绝的那个生命里面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的心选择，爱神、爱人顺服圣灵的管理，那么。这个话就像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像这个箴言里面说的就像这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。主耶稣也说，就是这个话，就是加了盐就说的合宜就能造就人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的一个选择和一个操练吧。是一生的过程，是生命成长。像牧师刚才所说的，是生命成长是这个一生的，每时每刻神兴起的环境神，造就的都是要让我们就是住在圣灵里，活在圣灵的管理，活在真理里。所以这个谎言是被神所弃所厌恶的，因为他就是神就是真实是诚信他就是真理的本体，所以。一切的谎言都是被神所恨的，我就想分享这些。
我们感谢圣母子民的补充啊，所以，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，对吧？基督徒不要出去，叫人家不成为一个不信任的人，对吧？在弟兄姊妹当中，叫人觉得说，嘿，这人是不诚实的，是吧？这个就不好了啊。所以我们，要成为一个诚实的。彼此说实话，不是彼此欺骗啊，这样的一个团体是吧？教会啊就是这样的，是值得信任的，是吧？好，下边呢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那么。圣经没有说我们不能生气，是吧？生气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本能的反应。连上帝都生气，是吧？愤怒，是吧？那么不是说不能愤怒，但是呢，愤怒不能犯罪。那么这个愤怒犯罪是什么意思呢？ 愤怒以至于犯罪，是什么意思呢？
就像该隐杀了亚伯一样，对他愤怒了，把他生命都剥夺了。
哎，也就是说，愤怒其实是一种生气啊，这是一种情绪，对吧？那你不能情绪在沉着这个情绪的时候呢，就做了过激的事儿，是吧？做了不该不能做的事儿，是吧？所以生气、愤怒不是犯罪的理由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生气。我们有强烈的情绪的表达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因着情绪的驱动而做出出格的事儿，对吧？下边呢说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啊，这是我们很多夫妻啊常用的一句格言，就到了晚上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事儿呢就要解决掉了。那么我们说这个不是一条律法，是吧？这是一个我们对待解决问题的一个时间啊。神很看重这个时间的，比方说，每7年啊就要有一次禧年啊，这个欠的债啊什么都要免掉啊。那么愤怒呢，不可以一直愤怒下去，是吧？那么愤怒的目的不是为了愤怒，愤怒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复仇，愤怒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，这个在一个比较强烈的愿望里头，是吧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神为什么会发怒呢？就是说他用普通的情绪，我们觉得无所谓了，是吧？直到他发怒，哦，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含怒，这个含怒呢，它不是，应该或者说是它就可以一直下去啊。其实当我们有强烈的情绪，上帝创造的我们是有强烈，是有情绪的生命，对吧？当我们有这个情绪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。那么我们的情绪比较强烈。那么是要表达这个问题的比较严重啊，需要去解决的，需要去面对的。所以，我记得曾经啊，那是很多年以前了，主日信息的时候讲过一篇道啊，叫做这个吵架的艺术，是吧？这个如何吵架，是吧？谁没有教我们不能生气？但是。为什么生气？怎么生气？生气以后有什么结果？怎么解决生气啊？这里就说不要含怒到日落，也就是生气不是无休止的啊，当天的事情把它解决掉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如果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可能给撒旦魔鬼有可乘之机利用的地步啊，利用我们的情绪来驱使我们做不该做的事儿。好，关于生气这件事情，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吗？
因为主祷文也教导我们，神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也免了人的罪，所以呢，就从这儿考虑，经常知道的话，那就很快的就可以消除吧。
是的，
这是神给的智慧吧。
是的，所以它里边还有一个就是。这个免了我们的债啊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中间还有一个字叫"如同”，对吧？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也就是说，神的原则就是你让人怎样待你，或者说神怎样待我们，我们就怎样待人。这个是一切律法、先知、道理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，是吧？所以，如果我们不肯饶恕别人，我们还求上帝饶恕我们吗？是吧？所以上帝说：“你不肯饶恕你兄弟，这个你的邻舍欠你的10两银子，你还让我饶恕你的1000万两银子吗？对吧？所以呢，神主耶稣啊说，你们必须从内心里边完全的饶恕你的弟兄。所以解决 问题啊，是我们神的心意，不是让我们得理不饶人，对吧？这个怒气要一定要怎么样，而是让我们在智慧，那么饶恕，宽恕啊，不能变成了放纵，是吧？这个所以包容不能变成了纵容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些问题。好，下边说呢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啊，这个应该不需要这个太多的解释了吧？那么如果说要多说一句话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不一定是直接的偷东西啊，我们也可能是用其他的手段方法来偷啊。比方说我们偷税漏税是吧？这也算偷是吧？比方说我们去剽窃别人的，这个研究成果啊，这个把人家的东西抄袭过来，这也算偷是吧？所以这个偷呢，不一定就指的，就是我们直接在物质上去拿了别人的东西，小偷小摸，对吧？倒不一定，其实这个偷的概念呢，还是很大的哈。那么关键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用不正当的手段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，啊，我们用不恰当的手段啊，这个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，那么这个呢就可以算为是偷啊，甚至可以算为是抢啊，这都不行。下边说呢，总要亲手劳力啊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对吧？所以圣经呢，它是鼓励我们去正常工作的，是吧？这个呢，还特别有一卷书，就是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。那么，因为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呢，使徒保罗因为在那里被逼迫啊，这个教会刚刚诞生啊，就遭到这个逼迫，遭到逼迫以后呢，保罗就劝他们啊，这个用盼望的心态啊，我们来面对逼迫。那么，当我们有了盼望以后呢，哎，很多当时的这个教会的人啊，听到这个盼望的信息以后，他反而就天天在家等着耶稣来了，是吧？什么都不干了，是吧？甚至于呢，这个游手好闲，这个不行。所以呢，基督徒要亲手做正经事，啊，我们工作，我们的职业也不是只要能挣钱我们就可以做的，对吧？必须是，所谓的正经啊，就是没有不道德的职业啊，因为今天有很多不道德的职业，对吧？不是因为我们只是为了职业，我们就可以，把我们一些不该做的事儿就合理了，啊。所以当时我记得这个审判啊，在以色列审判一个纳粹德国的高级军官啊，那么这个军官呢，至始至终只回答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效忠我的职业，啊，我效忠我的职业，好像这个是他的职业，他就可以在这个职业本身是个犯罪的职业，他也说我是忠实我的职业。”是吧？上边命令我这样做，我执行命令，对吧？不行啊！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做正经事，啊，所谓的正经事，就是非不道德，啊，不是不道德的，不是错误的这个工作啊。所以得钱也是必须要有正当的手段、正当的职业才可以。然后呢，就是自己可以有余。那么还可以帮补啊，分给那些缺少的人，所以神使我们神的儿女啊，是有这个分享的品格的啊。我们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拥有自己，别人的东西我们不偷，但自己的东西啊，我们在爱里面，我们愿意去分享。好，有关这点，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吗？
刚才牧师讲的对，有可有余的就分给缺少的人，因为八福中也教导，连续的人有福了，是吧？连续的，连续
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
的，哎呀，对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对。
然后他必蒙连续，是吧？当然这个东西呢，也有一个，尤其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啊，也有一个智慧。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呢，在墨尔本发生过一件事情。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记得啊？就是墨尔本在，特别是在 city 里头呢，忽然间来了一帮中国人，很多都是残疾人，在那里要饭，对吧？地上呢摆一个英文的说明啊，就是说明他怎么回事了，是吧？多么悲惨啊，在那里这个要钱。那么他们都装扮得非常的可怜啊，就利用了别人这种这个，就是自己有余去帮补缺少之人的这种的善良啊，这种的愿意去帮补他人的这种品格，对吧？被利用，然后呢，他们组成了所谓的乞丐帮啊，用各种的手段呢来。欺骗这一些，愿意爱心奉献的人。后来呢，这些人就被警察，这个墨尔本警方给，抓获，是吧？然后经过审理以后呢，后来觉得他们是有组织的，对吧？这个他们都经过训练的啊，如何去，欺骗这一些。善良之人的心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奉献这件事情上呢，也是有智慧的啊，不是说谁说他有需要我们就给，对吧？所以神从来是让我们善良，但是从来不是让我们是愚蠢的。好，有关这点，还有弟兄姊妹有补充吗？大家还记得吧？当时这个墨尔本发生的事儿时候，
看到过，是的。
哎呀，这样的事情呢，在全世界各处都有啊。我们去埃及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，哎呀，有一些看上去还挺体面的啊，一转过头来就向你伸手要钱。所以伸手要钱的这些人啊，他们不一定真正是缺少的人，对吧？他是一种贪心的人。所以我们呢，也不是说，有人要你就给，是吧？这个，那么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也不一定用叫别人利用我们的善良来助长一种贪婪。所以神是无限的神，对吧？也不是我们人向神要什么东西，神就给。啊，不是这样的。
也
哦，
有一些看到，在那个路边呢，有那些残疾的，腿都不能走了，或者是怎么样，真的是残疾，就摆在这个路边。他们说也是有集团的，我们不知道，不知
对啊。
道是不是。
那么在澳洲呢，我们就知道啊，澳洲政府在这些残疾人身上，政府的拨款是很多的，是吧？就像我妈妈到了这个最后这个年纪啊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她到了这个老年关怀的三级，是吧？这个正准备要申请四级呢，她就被主接走了。那么这个残疾人啊，在澳洲啊，政府的照顾给的这个补贴那是非常多的，是吧？像我妈妈，Centrelink 给她钱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居家养老还给她钱，那么加起来， 都跟我的收入差不多了，是吧？我这个全时间工作啊，这个，对吧？我妈一个人啊，她的政府的补贴那是非常高的，所以呢，在澳洲啊，这种情况下还坐在路边上讨钱，那么这里边呢，我们就要画出好多问号来了哈。我们不塞住怜悯的心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怜悯的心呢，也不去助长，甚至于是犯罪团伙的，这种行为。
牧师，我有个问题可以问吗？
当然。
有些人，譬如说，喜欢从办公室里面带一些东西回家，这算不算偷？就是譬如办公室里面，卫生纸啦，或者是笔啦，什么他，反正他有用的东西，反正他觉得，公家嘛，那些东西。好像带回去也无所谓那样子，那样算不算偷？
这种东西呢是有一定的灰色地带，是吧？比方说澳大利亚的学校啊，这个他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，因为上一个学期的政府的拨款啊，你必须要把它用掉，是吧？下个学期呢就有新的拨款来了。他们有一些的办公用具啊，因为这个有的多用的多，有的用的少，对吧？很多呢到了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，他们就扔掉了。啊，全部扔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觉得，当然他的理由就是说，不可以带回家的，对吧？这个必须要扔掉。那么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比方说笔，对吧？你拿回家了，对吧？这本来不是给你的，这是拿来办公用的，虽然现在用不了了，对吧？扔掉了，这成垃圾了。可是呢？如果大家都把这个东西拿回家了，那么人家卖笔的就卖不出去了嘛，对吧？这个对人家，卖笔的商家是不公平的，反正各种理由吧。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应该的，我认为是啊，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应该的。在某一些情况下，是吧？比方说这个他就是给你用的。是吧？我觉得这个酌情，是可以的啊。如果人家不是给你用的，就是办公室用的，那么你顺手牵羊拿回家了，这个就不大好。这我的看法。
谢谢。
那么，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呢，面对这样的事情啊，所谓的瓜李之嫌啊，是吧？尽量的不把这些东西拿回家。这个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在神学院啊，这个那时候勤工俭学，我去做清洁。那么做清洁呢，在一个工厂里边做清洁的。那么他这个里边啊有这个擦手纸，对吧？我们知道洗完了手以后，他就拿那个擦手纸，那个擦手纸呢是一卷一卷的。那么他每一个班啊。这个都用的这个量呢，还是蛮大的，所以呢，有一些用的还剩下一点少，很少部分了，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它换成一个整的啊，然后剩下的一个很薄薄的一点的那个呢，就不要了啊，就扔掉了。那么当时呢，我就觉得扔掉了就扔掉了嘛，对吧？我拿回家这个不是挺好的吗？它那个擦手纸啊，其实质量还是不错的啊。那么厨房里边啊，什么都可以用。那么你要不就扔掉了，就浪费了嘛，对吧？后来呢，我就拿回家了。拿回家以后呢，这个因为它那个纸啊，是你在市场上买不到的，那都是清洁公司专用的这种纸，只有在这个清洁公司的提供的地方才会有。那么就有人就看到了我家里有这个纸，然后呢，人家就说了，说，哎，你家里怎么会有这种纸呢？我说这个是，工厂里边 清洁的时候人家不要了的，我拿回来了。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嘛，那么说话的人就跟我说，他说不要拿这些东西，那么会给人产生误解。而且呢，就是当我们拿习惯了以后啊，可能会产生一种，比方说你本来剩的这一卷纸还可以不换的，我们就尽量的把它换掉了，就会产生这种，既然他说到了这个时候要换掉，扔掉，扔掉就扔掉了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免得我们有贪心吧，免得别人误解我们，这些东西能不拿就不拿。哦，有关这些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吗？我们继续往下啊，说污秽的言语，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那么这个污秽的言语是什么呢？大概啊，就是我们很多口头语吧，我理解不一定完全啊，因为圣经上说污秽的言语，对吧？我们这个中国人、洋人啊的这个西方人，这个 F word 是吧？这个中国人也是国骂，对吧？这都是属于污秽的言语，是吧？那么，作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吧？就要奉行一句不可出口啊，不可以说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对咱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还是有挑战的，对吧？有一些时候一急了啊，这个国骂就出来了，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操练的啊。圣经里边说的一句不可出口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只要随着事儿说造就人的好话，那么这个呢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，是吧？那么什么话叫好话呢？对吧？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说话合宜是一个人成熟的表达，所以说话合宜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是吧？哪些话该说造就人，哪些话不该说，是吧？哪怕就是诚实的话，是吧？所以你不要诚实有过，是吧？做诚实无过的人，是吧？你不能诚实了什么都说，是吧？不该说的也说了，是诚实，说的都是事实，但是不该你说的就不要说，是吧？圣经还说啊，这个行善不要过分，是吧？行义不要过分，是吧？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，任何人向你要东西，你都给，是吧？这个行义过分，是吧？那就不一定是造就别人啊，反而有些时候呢，可能好心办了坏事也不一定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能够抓到那个恰到好处的分寸，目的呢是让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们每次无论说话做事啊，我们都要想一想，会不会叫听见的人不得益处呢？是吧？就像刚才姊妹提到的，办公室的东西可以拿回家吗？是吧？有一些时候，就算是这个公司啊，是给你的福利啊，你可以拿回家的。但是万一啊，别人看到了以后呢，诶，就不知道这个原来是可以拿回家的，那么别人知道这是公司的被拿回来了，产生了误解就不好了，对吧？有一些东西呢，真的是啊，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分寸，是吧？有一些时候呢，我们去买菜，是吧？这个菜呢，人家放在那里。当然，我们谁都不愿意买一个坏的菜拿回来，对吧？挑挑拣拣是可以的，但是注意这个分寸，是吧？ 有些时候这个一箱一箱的水果或者蔬菜，是吧？人家一箱水果多少钱？那么你买的时候呢，就是要一箱一箱的拿。如果你的箱子里边有一个是不太好的啊，那你就和另外一个箱子里边去兑换了。其实这个严格说起来是不应该的，对吧？他卖给你这一箱水果，就是这一箱，对吧？他之所以一箱一箱的便宜，就是这里边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。那你全都换成好的了，它应该不是这个价钱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有些事情这种事情上面啊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圣徒啊，我们要这个好好的把握住，对吧？咱们不要去买这个蔬菜的时候啊，挨着壳给人掐一掐，看看它嫩不嫩啊。有些这个买这个叫什么四季豆啊，或者刀豆啊，是吧？这个掐一掐，掰一掰，是吧？掰完了就给扔回去，这个就不太好。所以呢，无论是说话做事，要叫人看见我们，听见我们，能够得益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。好，还有要补充的吗？下边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什么叫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呢？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说话，是吧？没有经过很好的，斟酌。担忧这个词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原文是哪个字？三十节。担忧啊。这个字是触怒或者冒犯或者侮辱啊，悲伤愁苦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个不单单是一个担忧的问题啊，是导致痛苦啊，是触怒他，是吧？使他受了这个侮辱啊，是悲伤的啊。这个英文里边就是 be sorrowful，是吧？是导致产生悲伤的啊，它不仅仅是个担忧的问题，是吧？就是做了使人伤、使主的灵伤心的事儿，是吧？不要这样做，是吧？那么哪些事情是圣灵要伤心呢？是吧？所以这里可提供的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，让我们去斟酌的。所以它不是像旧约的律法，是一个具体的规定。对吧？这里边都是一些你需要拿捏分寸的一些事情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叫人得益处，这个需要去考虑的，是吧？需要换位去思考的。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见证对别人是什么影响的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考虑。生命成熟的人就会，比较会考虑这些事情。那么，生命不成熟的人就活在自我里边，是吧？不管你别人怎么感受，我觉得这样就我就是要这样，是吧？所以在这里边，神借着使徒劝勉我们的这些话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啊，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那么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主的灵重生进驻在我们的里面，是吧？在我们里边做质啊。只等到我们得赎的日子，就是住在我们里边的神的灵，所以神的灵是感动我们的。那如果我们拒绝神的灵的感动，是吧？趁着我们肉体的欲望胡来啊，这个就是使圣灵伤心啊。圣灵不是强制我们的，它是感动我们、引导我们、光照我们，它不是取代我们，也不是强制我们。所以当他劝勉、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听他，拒绝他，是吧？我们任性，是吧？悖逆，那么就是使圣灵担忧，或者说是圣灵伤心啊，这样的情况。最后啊， 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或者阴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苦毒。恼恨啊，这个愤怒、嚷闹、毁谤、阴毒，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姊妹的心目当中想到了什么样的图画呢？使徒。他到底从他的心目当中，圣灵感动他写下这些话，他心目当中是个什么样的意念，对吧？其实神这个让我们蒙恩的人啊，行事为人要与蒙恩的人蒙与我们所蒙的恩召要相称，对吧？所以，这里还是使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那么把这些东西除去，剩下的是什么呢？对吧？与苦毒、与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和一切的恶毒或者阴毒相反的是什么呢？相反的是什么？
恩慈、怜悯、彼此饶恕。
是的，就像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爱，是吧？这个恼恨、愤怒啊，变成喜乐，是吧？这个毁谤，是吧？我们称为安慰、劝勉，是吧？嚷闹。这个变成安静，变成祷告，是吧？这个苦读啊，这个内心里边，这个苦读啊，这个应该怎么去解释它呢？看一下啊，苦味啊，bitterness 啊，憎恨、怨怼，是吧？苦读就是翻译成啊苦读，然后恼恨，是吧？情绪强烈的渴望，是吧？恼恨，然后嚷闹，是吧？这个，咱们中国人也说啊，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哈哈，毁谤，是吧？并一切的恶念歹意。是吧？所以把这些东西呢，都要除去，对吧？都要除去。然后下边说呢，要以恩慈相待了，啊，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对吧？所以苦啊，这内心里边苦，是吧？这个苦久了以后啊，我们就长到了脸上啊，使我们变成了一张的。苦相脸是吧？内心里边这个苦，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内心是平安的，是喜乐的，是释放的，是把这些苦毒啊，这个苦毒呢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，就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，是吧？这个愤怒啊，苦啊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在基督里。因为主为我们牺牲自己，他的爱，就把这些东西除去了，是吧？这个嚷闹啊，很有意思啊，为什么要嚷闹呢？喊叫、呼喊，是吧？crying，是吧？clamor， 为什么这里也提到嚷闹是吧？那么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啊，更多的是 calm 啊，是安静、平静，是吧？不要嚷闹，不容易，对吗？然后以恩慈相待。恩慈相待，然后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这是一个大原则，是吧？这大原则。然后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第四章呢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。这些的经文啊。我们说，这里边并不是一个律法，是吧？而是一个劝勉，是一个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啊，把我们里边啊，我们的特征啊，我们的很多观念要改换一新啊。这个正如前面所说的，我们的心智就改换一新啊，穿上新人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有了目标。有了原则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生命更新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但愿我们常把这些存在我们的心里，是吧？这个就成为我们平日里行事为人的指南。我们请一位肢体先为我们做回应和结束的祷告，然后我们先结束，我们的查经啊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呢，我们就结束了哈。这个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哇，2个小时已经很累了，孩子，就不要，尽量的不再时间久了。不过没问题啊，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啊，或者觉得还是要分享的啊，我们还是可以来再开一点时间的这个 Zoom 的哈。好，哪一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吗？
我来吧，
嗯，
感
好
谢。
的，李大哥。
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回应的祷告。敬爱的圣天父，与我们同在的救世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荣耀归你。愿天底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人人都悔改。无一人成人，这就是天父的本意和慈爱。今天我们奉天父的命聚集在一起，在你仆人带领下，学习你对人类所发的言语。在以弗所书中，你提到神拣选的子民在神里蒙的恩典。以弗所书是罗马书的强制版、加强版，加勒泰书也是呼应的。罗马书讲了因信称义，并非靠律法成就，律法是让人知罪，但是神的恩典才是救赎的根本。旧约的献祭，最后。到了新约，耶稣亲自用他的宝血做一次性、永久的赎罪祭，成为救赎人类的根本，也是唯一。保罗用以弗所书所发生的事，比喻了神儿女蒙福的信息。使徒保罗昼夜为神的侍奉。为神的道侍奉，甚至于在牢中也没停止过对神侍奉的工作，为神侍奉的工作。他也常用对比的方式来开导圣徒的思维，数算神的恩典，即圣徒如何遵行神的道。在罗马书中12章里劝勉圣徒。要把自己献上，当成活祭， 并提出圣徒要做蒙恩和自己身份相称的事，让圣徒归主以后，灵里的生命、健康的成长，都要经历生命成长的过程，最后有成长的身量，能停留不尽，也就是摆脱老的肉体的生命。不要像外邦人存有虚妄的心行事，要气绝谎言，与人要讲实话，可否贪婪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并不要犯罪，并不可含怒到日落。神免了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也免了人的罪，不可给撒旦留地步。讲实话的确实是很难，老的肉体、心里面的流露，还有和非归神的人相处更难，有时会讲些谎话。但是我们必须依靠神给予的智慧来改正吧。圣徒要做正经的事，要工作。就如使徒保罗在侍奉工作以外，他还制作帐篷的工作。有了机遇的时候，也要连续需要的人，因为神在八福中也教导我们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也蒙神的连续，嘴中不要讲污秽的语言，一句也不要出口，要讲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的人得益处。总之，行事为人要符合圣徒身份相符合的，不要让圣灵责备我们充耳不听。今天的查经暂时到此，愿我们常常反省、回味神话语的教诲，荣耀归万能的主耶稣所有。祷告，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。